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可以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垂听主的话。我们今天还是要看雅各书，结果今天准备把雅各书讲完，我们今天讲完了，后面我们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新的一卷书了。那首先呢，我们可能会花几分钟的时间稍微来复习一下前面我们读的那几章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在我们看经文之前呢，我们先要复习一个希伯来语的一个词，是曾经我们教大家的，那个词就是 shalom。 结果 shalom 是什么意思大家还记得吗？应该就是平安。对，而且我们每个主日唱的那首祝福歌603、愿你平安，你就看到他那个英语的那个 title， 英语的那个歌名，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歌名就翻译成 Shalom to you， 就是祝你平安的意思。好，结果我们也曾经学过，从 Shalom 这个词我们可以明白这几个人的名称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个就讲到这个女士，雅各书里面所提到这个女士叫苏拉米，苏拉米希伯来语叫 Shlomit。Shlomit， 你讲慢一点，就是 Shalomit。 那 Shalomit 意思就是得了平安的那一位，就是曾经得到平安的那一位。结果我就曾经跟大家讲过， Shalomit 就是预表或者代表以色列，或者代表现在的教会，就是代表我们这个群众。另外一个在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位王就是所罗门王，结果所罗门王希伯来语就是 Shalomon， 也是 Shalom。 那 Shalomon 的意思就是那个充满着平安的那位，就是满有或者丰富有平安的那一位，那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可以他满有平安，可以赐平安给我们的那一位。结果还有一个名称我们曾经可以从 Shalom 这个词来理解，就是耶路撒冷，Jerusalem 就是平安之城，就是有平安的那个城，也是在代表教会。好，结果我们今天要看的时候，当我们复习第一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好像是我们信仰过程当中的一个发展。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呢，好像是一个新信徒，你们可能当时还记得他在那里在描写那个王多么好，只是我们听到那个苏拉米在那边在描写这个王，他就想象或者一直在想念哪一天可以跟这个王在一起。结果就跟新信徒一样，他看到那个王多么好，就等于说拿了一个镜子看到自己，就发现自己不好。你们记得他就那边恳求说，我虽然晒黑了，但是求你还是接纳我。那这个就是新信徒的一个感受。我们突然发现上帝有多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有罪，我们有被罪玷污了，结果我们就在这里只能谦卑的求上帝仍然要接纳我们。那第一章还描写到说，我们特别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论是社会或者家人在那边来挑战我们，一直在问说你信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用啊，或者为什么要信得那么迷啊，不要走火入魔啊，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挑战我们，来试探我们。那结果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刚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疑问，觉得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接纳了我们。结果我们因为这个疑问，在第一章上帝自己也描写了，他这里写的是那个王呢，是给了这个女士给了他两个礼物。在十一节他说，我们为你的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边，然后镶上银钉。结果就给了两个礼物，就说这个也是像上帝给我们的两个礼物，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印证，知道上帝确实是接纳了我们的一样，就是我们两个圣礼。所以第一章呢，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一个新信徒的那种感受，他在描写他看到那个上帝有多好，就看到自己的罪，结果就面对上帝，为了要解决他对自己的一种疑问，说上帝到底有没有真的让我得救，上帝有没有真的接纳我，就赐给我们有两个圣礼，一个就是洗礼， 就是我们刚信主之后我们会接受的一个圣礼，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个月我们都会执行的圣餐。那我们一直在有在想念，在确实在确定一下，对我们给我们的一个印证，说上帝确实是接纳我们，耶稣真的是为我们死了，我们真的是属于上帝。结果第二章他就描写我们跟上帝的这种关系，我们信主之后呢，他就那边描写上帝，第一句就讲到说我是谷中百合花。结果有跟大家描写过，对当地那个时代来讲，百合花是描写一个很有荣耀的一朵花，很漂亮的，也是然后第二节上帝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我是他的儿女，因为他用百合花同样也描写了我们，他说你们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啊，那突然我们也变成百合花了，就是说我们信了上帝之后我们就归于他了，我们就属于他的儿女。结果他又描写我们跟上帝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如何的，说是一个好像上帝带我们入一个筵宴所啊，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庆祝，好像一个爱宴一样。然后同时会描写我们觉得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属于上帝，但是还没办法完全跟他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处在当中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呢因私爱成病。第二章同时上帝有开始警告我们了，他就说你要注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还有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也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就是不要来打扰我们这份的这种爱情。然后后面呢第十五节还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所以他就叫我们警醒，当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时刻，这个时候，这段时间，经常会有人在打扰我们这份爱情，经常会有人来毁坏我们的教会。结果我当时也跟大家讲过，很有意思，他并没有说外邦人会来毁坏，他让我们注意的是耶路撒冷，就是好像是教会里面的一些人。所以你们要记住，其实教会受到的大一点的打击在历史上一直是从教会以内所发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警醒。那总而言之他就描写说这个是教会要出现，教会要站稳，教会要运作的一个时间呢，就是第十四节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就是好像是让教会出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有一个亮光，在教会让教会在你运作。结果他就一直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你们不要绝望，我还会再来。那第十六节就描写了我们当时过了一段时间的当基督徒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就是十六节所讲的，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属于上帝。很有意思，这个所罗门王写这一卷书的时候，他还在第二章，他好像真的是考虑到新信徒的那种发展啊。第二章他写的是先提到良人属我，再提到我属良人。我们会发现等到第六章的时候，突然我们好像信仰上成熟了，我们就会把它倒过来，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更重要是我属良人，然后第二句才是良人也属我。但在这里第二章仍然是良人属我，然后我也属良人。结果第三章我们还记得就讲到我们教会会遇到的一些挑战，当时他就描写一个梦，然后他从梦中醒过来，就发现床边那边已经没有 那个他心里所爱的那一位了，就是那王已经走了。这个好像我们教会一样，在描写我们突然好像醒过来之后，突然发现说，哎，我们教会好像没有上帝，上帝不在这里，或者上帝离开了，或反过来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也知道说，上帝的教会以色列人到现在的教会往往是会离开上帝。那从摩西的时代开始，突然去拜那只金牛，然后后面那个天主教的教会也犯了很多错误。那到我们现代的教会，你们也知道说，很多教会都是远离上帝的道。那结果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要追这个根，我们要回到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回到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教导。那我们一发现教会里面没有上帝的，我们怎么办？我们找，如果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是苏拉米，我们就会去寻找上帝。结果苏拉米在第三章他就找，到处找，就在耶路撒冷里面找，意思是说，当然你是在教会找上帝的，不会在教会以外，或者你不会在教会以外找到上帝。结果他就在耶路撒冷找上帝，然后是谁帮他找到了上帝？是那些城中巡逻看守的那些人。那些巡逻看守的，我就给你们讲过，是指教会的一些同工，教会的执事，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师。那最后仍然又是一个应许，耶稣还会再来。第六节就讲到，看啊，是谁从那个旷野里面走过来？然后第六节就说，看啊，是所罗门的教。然后后面三章最后从十节往后读，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要做的，我们一直要传福音。所以苏拉米在那边就在说，第十节或者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然后就开始描写哈，他头戴着冠冕啊，什么一直在描写，一直在跟我们周围的人描写，跟他们传讲我们上帝有多好。第四章，当时我就用一个主题来描写，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但是还没有的那种概念。那已经到还没有的那种概念呢，是怎么个理解？前面一到第七节，上帝就一直描写说这个教会有多美。那我还记得我们在神学院，就每个学生要抽啊，那正好我就抽到雅各书啊，所以我就会准备雅各书。结果有一些其他的同学一看到我抽到雅各书，他就开始笑，他说：“你是抽到那个讲那个女生胸部很美丽的那段经文。”然后他们就在笑，说：“我们很期待听你到时要怎么解这段经文了。”结果就是指这段经文了，第四章就是一直描写说啊，苏拉米有多美啊，那描写到多美呢？上帝就首先就说，其实我的骄傲，你全然美丽，然后毫无瑕疵。你如果看英语版，它这个瑕疵更多的是指任何的缺陷，就是你是完美的，一点的缺陷都没有。教会怎么可能是一点缺陷都没有？我们会有没有？我们会有。但是为什么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美丽到好像一点缺陷都没有？只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帮我们赎罪，我们已经在上帝眼中可以称义。所以你如果好好读第四章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很奇妙。你如果从一个信徒的信仰发展来考虑，你从第一章信了主耶稣，到第二章看到上帝怎么描写我们的跟他的关系，过了一些挑战，你更成熟一点，这四章了，你突然会发现说，我们虽然是罪人，我们虽然是晒黑了，但是上帝仍然是看我们是全然美丽的。这个会让你很感恩的，会让你很感动的，你会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最奇妙的一件事。结果从第二到第七节，上帝就怎么描写？他不是一开始就讲到什么凶吗？他是从开始呢，他是先讲到说，你好像是全然美丽，一个总的一个大图画，就是没有瑕疵。
然后后面就讲到他的眼睛，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了，眼睛讲到那个鸽子眼，对于希伯来的文化来讲，其实描写那个眼睛不是说那个眼睛有多好看啊，不是指那种现在中国很流行要开那种双眼皮的刀啊什么的，不是外向的，是指内向，好像是眼睛是我们灵的一个窗户，从眼睛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本性。所以描写苏拉米很漂亮，从他的眼睛开始讲，是指他的本性很漂亮，结果在指他的牙，指他的嘴，结果他的嘴也是不是说擦了口红或什么的，虽然他是用口红来描写，但是指他的嘴漂亮是指说他讲的话很漂亮，结果 指他的颈项，再指他的胸，结果胸里面有什么，胸里面是心，结果其实指到胸，他这里没有用胸啊，他是用你的两乳、哦、很漂亮。那指这个胸，我就查了很久，结果我就发现说，在希伯来文化当中，胸里面这个心呢、啊，它跟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太一样。现在人呢理解是什么？我们思想的中心在哪里？在头脑里面，在头。然后我们的一切的情绪的中心在哪里？在心。但对于希伯来文化来讲，这个是这个。他们当时不是这样理解的，对希伯来文化来讲，他们思想的中心是在心，结果他们情绪的中心是在肾、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文化。但是你们要理解，这样讲到他的心，讲到他的胸部很美，也是讲到他的思想。所以上帝描写教会，描写他的信徒，讲他们很美丽，讲他们是全然美丽的时候，是讲不仅是他们的外表，更多是指他们的本性，从他的眼睛，指他们所讲的，他们所想的一切都很美丽。结果从第八节开始就有一个转折点，上帝就用另外一个词来称呼苏拉女儿，他突然就不叫她我所亲爱的，或者我的良友，我的女友，我的家友，他突然就开始把他称呼为我的心腹，或者我的妹子，突然就亲了，好像是订婚的那个概念。那我当时也有跟大家解释说，在希伯来文化当中，订婚跟我们现在的订婚有所不同，现在好像是你随时可以订婚，求个婚他答应你就订个婚了，结果再过了年你觉得还是不适合，你就结掉，然后就求另外一个婚，是不是？这个当时不是这样的，在希伯来文化当中，其实你求过婚订过婚呢就不能再结了，这个已经是算是搞定了，已经是一个约了，结不开了，只是还没有结婚，就是还没有同房，还没有那种亲密的那种生活。上帝也是用这个来描写我们跟他的关系，你成熟到一个地步呢，其实是我们跟上帝是订婚的那种感觉，就是什么，我们是一定，我们是知道了，有这个印证了，我们是属于上帝，我们是他的，他也是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跟他在一起，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帝也还没有再来，就是这个概念。所以第十二节他真的是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然后封闭的泉源，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是订婚了，我称呼你是称呼你为我的妹子了，我的心腹，称呼为妹子。当时我也说是中国南方是有这个习惯的，就是说夫妇哈，那个丈夫可以把太太叫妹子嘛，那个潮州话叫阿梅，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是已经是亲人了，但是。仍然你的圆是一个关锁的，然后你的泉源也是一个关闭的，一个封闭的，所以我还没有办法完全在一起。结果第十六节就描写我们现在应有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怀念，一种想念。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圆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家美的果子。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求上帝哪时候可以进到他的园来，然后吃他的果子。我们会想到有的时候 我们读雅各书，它好像像一个情书一样。结果我不知道你们有写过或者收到过情书，但是人在什么时候会写情书？一般是在等候，在很想念，就是在不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会写这些。结果雅各书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他在描写一种关系，在描写一种我们对上帝的一种渴望，一种渴慕，一种想念，一种怀念，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跟他在一起。结果第四章当时我也跟大家讲过，讲到爱这个观念。那很巧，我们几天前在长青班里面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上帝的这个爱，那这个话题很大，所以这个没办法在一个小时之内描写，所以我们就用几个例子，用四章这里有提到的一些例子来了解一下上帝所这里所描写的这种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他会说，爱如果用希腊语的一个词来描写，就是 agapao， 就是 agapi， 就是里面那 agapi 好像是描写是上帝那种爱，有神性那种爱，或者上帝跟上帝之间的那种爱。有一些人也说那种爱呢，就是就所谓跟我们人的爱不一样，就是因为它不仅是爱，它同时也是充满着公义。结果当我们用我们人的思想来理解说又有公义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爱，我们突然就会把它想偏了，想到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爱。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爱呢，好像是所有的人应得到的应该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就把上帝想到是那种爱。结果那种爱呢，好像跟情绪跟感情没有任何的什么关系，它变成是公义多于爱。然后又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理解，他就觉得很不公平耶，上帝为什么会拣选一些某一些人，然后不拣选另外一些人？然后这是因为我们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爱的概念来理解上帝的爱。结果雅各书在这里所描写的爱根本不是那种爱。你们读雅各书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其实它是充满着感情的一种爱。结果上帝确实一切他做的好像是充满了这种爱。我们从他拣选以色列来看，生命记那边有一个记载，在七章七八节可以念给大家听，他那里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小的。然后他后面就解释什么，第八节就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所以上帝的爱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爱，说所有的人都应得的都是一样的。上帝的爱一上来就是有感情的那种爱，他是因为爱而拣选。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好像有一个最爱的门徒，他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一样爱。特别在约翰福音一直就提到那个所谓的耶稣爱的那个门徒，比如说在13章23节就提到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好像特别强调。那有些人就说这个门徒应该就是约翰。那除了这个他最爱的那个门徒以外，我们也知道好像有三个，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三个是跟耶稣特别近的，是谁？彼得、雅各、约翰。然后之后呢还有什么？还有那十二个门徒好像跟耶稣比较近的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七十个门徒也是跟随他走。好像耶稣的爱，你们有没有想过，从来不是像我们理解那种爱，说好像就是要所有的人应得的都是一样的那种爱。所以雅各书其实要描写让我们对上帝的爱有另外一种的理解，结果他就用夫妇之间的这种爱来描写。我们当时在查经班里面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夏娃。那这个有很多答案，其中一个答案我真的相信 我们一般就说让亚当有一个伴，但是其实我是认为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上帝是让人能够体会到一种跟他的那种爱相似的那种爱，就是一种不自私的爱，一种无条件的爱，一种愿意舍己的爱。人一般做不到，但是人最能做到的就是好像是在家庭里面的那种爱，或者是丈夫对夫人，或者是母亲对孩子，或者是就是在家庭里面，好像我们能够体现体会到那种更能接近最能接近上帝的那种爱的那种爱。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无论是婚姻啊家人跟我们家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感恩，就是因为这一点，因为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环境，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爱。给我第五章又会提到说我们当基督徒的一些问题的。第五章比较奇妙的，他描写的是上帝来寻找我们。第二节他说，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骄傲，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一直有很好听的一些称呼，然后说，求你给我打开门。结果第三节第五章，苏兰你是怎么回答？说我回答说，哎呀，我脱了衣裳怎么再穿上呢？我洗了脚呢，怎能再玷污呢？我们是不是经常也有这种经验？当上帝好像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向我们在我们门敲门的时候，叫我们开门的时候，结果我们就说，哎，我已经换完衣服了，因为洗完脚了，你现在不要来打扰我。我们会不会认为说，当上帝来找我们说，无论是我的学业，我的工作，就算是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好像比你重要，你现在不要来烦我。经常会有，上帝也知道，所以他在这里就描写给我们看。结果第四节很奇妙，往往跟我们重新建立关系的是谁？是上帝。我们会动心呢，第四节这里写说，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所以会让我们改变，会让我们回转，会让我们重新转向上帝，也是上帝亲手自己做的。那后面怎么样？后面我们又重新再寻找上帝。所以你们看到说，他从新信徒第一章，然后受洗，然后第二章描写我们跟他的关系，第三章哈遇到一些教会里面的问题哈，第四章重新来描写我们跟他那种感情啊，第五章重新是上上下下是描写，好像真的很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从我们受洗到现在，好像有一些信仰上的危机，然后重新上帝会伸手来动你的心。耶稣那米找他找不到，为什么会找不到呢？谁找上帝会找不到上帝？后面我们当时就讲了，很可能他去找错地方，我们后面还会讲。结果又是教会的那些长老啊、牧师啊、执事帮他的，但是这次他不仅仅是帮他找，这次呢要打他，要惩罚他。我们教会10月份我们开了会友大会，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个章程。那现在我们是长老制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教会会有长老，摩西是我们第一个长老。你们要知道说，其实一个长老真正要做的，他就是要劝勉你们，劝勉我们，然后我们不听的话，他很可能要惩罚我们。所以苏拉米找不到，他就问，还询问其他的人，就问其他的在耶路撒冷的人，然后让他帮他找。结果这些人很有智慧，他是怎么帮他？他不是说，哎，你知道上帝就在那里。我觉得他这里的教育法好像很像一个很温柔的父母在教小孩一样。他第八节他是说，他就是恳求他们说，求他们帮他找，或者见到他的时候要转告他， 他就说耶稣冷的众耶稣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如果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慈爱成病了，我真的很需要他。结果那些众女子怎么回答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他好像是在问他，是让他在回想说，你现在寻找他，你现在安静下来，你回头再想一下，你的上帝到底在哪方面有比别的上帝好。好像这个方法很好，让我们可以在信仰上成长。我们其实不经常做，你会没有发现，你会花多少时间来思想上帝在哪方面好，然后想完了你就因此感恩，你就祷告感谢上帝。我觉得我们做的不多，结果我们也不会讲。你看教会当中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跟他的对话，其实教会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要互相来分享上帝为什么是那么好。那后面发生的就更奇妙了，我们就转到第六章了。第六章第一节，好像苏莱米他就意识到上帝为什么多么好，然后他们下一句就问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好，你现在想起了上帝有多么好，反而是众女子来问苏莱米了，说诶，那你认为你的上帝到哪去了？这也是好像又用父母的那种很温柔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好，现在你第一关过了，第二关你就好好想看上帝应该在哪里。结果他就想了，他就想到了，他就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他当然是在自己园中，然后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其实很清楚上帝在哪里，上帝的家在哪里，上帝就是在我们当中，他上帝就是在他的教会里面，他会牧放他的羊群。然后最后第三节，他重新再表达，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看到吗？他好像信仰上是成长了，他成熟了，现在他不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了，他不会说良人属我，然后再说我也属我的良人，他现在是反过来的，他突然会果然会说我属我的良人，这个才是重要，然后我的良人也属我。然后最后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他讲这句话，我属我的良人，良人也属我。其实这个是圣经当中一直强调的一个信息。从利未记十六章十二节可以念给大家听，上帝就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就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属于他，他也是属我。那我们要知道说，一直强调到第五章六章为止，雅各书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要把首位让给上帝，我们不要因为工作、学业、家庭、孩子或者我们的朋友跟他分离。那第四到第十节，在第六章上帝就重新来描写说，这个苏莱米有多美多美丽，就是教会有多美。其中第八节他还要强调说，只有教会，神言里说有六十王后 八十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就是有很多他可以爱的人。但是第九节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也是描写现在的一个状况。其实在追求上帝的有很多，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但上帝看上的只有一个。那现在我们读到第六章了，差不多都要完了，要怎么样？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属上帝，然后上帝也已经描写了说我们，或者他对我们的爱，我们跟他的关系要，我们要如何理解。他已经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好像跟他是订婚了，是不能解开的一个关系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结婚，还不能在一起。用这个比喻来讲，我们还不能跟他很亲密于同房啊。那怎么办？他也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会遇到试探，同时一直在鼓励我们，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是他会伸手来动我们的心，他会保护我们。他也跟我们答应了，给我们答应了说他会再来，我们有了这个应许。然后他曾经会描写说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会上上下下，我们会远离他，我们会抛弃掉他，但是他一直会保佑我们，会动我们的心。结果后面怎么样？后面呢，好像雅各书一直有重复这些事，一直又有重复说苏拉米有多美，结果就警告苏拉米说要注意那些耶路撒冷里面的众女子，结果又描写说我们跟他的那种，我们渴望上帝的那种感觉，我们在怀念他，一直在那边叹气说恳求上帝他可以早日再回来。但其实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就是处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属于上帝，但是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属于上帝，但上帝还没有再来。那在这个情况上，六七八节都有一个新的方面，上帝一直在劝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六章第十一节，他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结果同样在七章十二十三节，他也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园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然后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为你存留的。所以好像上帝不仅是让我们在这里等，不仅是让我们在这里怀念他渴望他，他其实是托了我们，好像有一个 mission， 有一个使命，我们要帮他看好这个葡萄园，我们是定期要帮他养这些植物，要结果子。每一章他都有写说我们要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看有没有发芽，看有没有开始开花，然后结果子之后，七章第十三节段说这些果子都是为你存留的。结果第八章同样十一到十三十二节，他也说这个其实是有价值的。他那边只是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然后他将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这个也是描写这个的，好像所罗门就是上帝有这个葡萄园，然后就把这个葡萄园，这里面有百合花，有什么我们前面看到了，就是教会交给看守他的人，然后为其中的果子必交一千史克勒银子。然后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呢，一千史克勒归你，二百史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 所以你是看到这个是最后是有赏赐的，这个也是无论是启示录，无论是福音书，无论是保罗的书信，都有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好好做上帝的工作，最后是有赏赐的。结果上帝不会离开我们，他不会让我们守这个葡萄园里面然后他就自己先走。第十三节，八章十三节还告诉我们说，你这住在园中的，就是指上帝了，我们这其他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在葡萄园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要做什么？最后当然我们就会再帮他看守，我们再帮他看这些植物啊，肯定要浇浇水啊，要什么，但是最后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我们如何可以看守，我们如何可以有一个保证我们不会远离上帝，其实就是他的声音，我们要听他的声音，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最后的一个恳求，对上帝的恳求，就是上帝，求你使我也能够得听见你的话。这个就是我对雅各书给你们的一个分享。我从抽到之后吓了一跳，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到分析到发现雅各书有这么美的一种描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这么美的鼓励我们的话，有这么美的劝勉我们的话，最后有那么美的好像整一套的福音都包装在这个雅各书里面，我还是觉得值得跟你们分享。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太初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主，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真的是因为你的恩典。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把我们每个人招到你面前来，让我们能够赞美敬拜你，让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不断的伸手来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更爱你，免得我们受试探，你敲门的时候不给你开门。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一直想念你为我们所做的大事，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是应当让给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爱，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你发光，做你的光，做你的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